耶稣分享过的一句话：“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我今天能够累积这一些笔记上的这些属灵知识，其实不是我努力的，就是像你们一样听前面的人讲到。对啊，我们只是白白得来的。那既然我从前面的人白白得来，耶稣要我白白的舍去。就传递下去，这是神的，神的道是神的，所以我也没有讲章，你听，常听我讲道，你就知道我没有准备讲章，我就是经文。今天这一场讲道要讲哪几段经文，只有经文而已，我没有我的讲章，其实都是神的，啊，所以我希望我这边圣经学院开的课，能够很有效率的传递给后面的弟兄姐妹，然后让后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很有效率的吸收了，然后就成为你自己的笔记，然后就能够传递给更后面的人。所以他主要的思路就是这样，你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哈。所以包括每一堂课，包括每一个讲道，你都可以照用。因为我只讲圣经，我没有很少讲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见证很少。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提到见证的时候会讲，可是主要的就是解释经文这一部分呢，真的就不是我的了。所以我是希望抱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后来的弟兄姐妹能够很快的上手，对于圣经的理解通达，你很快上手之后，你能够被神很快的能够用来教导后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才会设计这样的课程，对，你不需要写文章，也不给你考试，最重要的经文你学通了，然后能够传递给后来的人。对，所以整个教学的精神是这样。我就先上第一门课的时候，先跟弟兄姐妹交锋一下。好的，那我现在要开始讲以赛亚书的第一门课了。第一门课呢，有别于其他的教学法。一般来说，第一门课第一堂课会讲这卷书的简介哈。你真的要找这些书卷的简介的话，你很容易找到一些资料了。对，那个不需要我花时间多讲，尤其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篇幅比较长，66章，然后它里面的因为很长，它的大架构、大逻辑，如果你没有机会去抓到的话，你很容易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迷失在文字的海里头，他到底在讲什么，你就很难理解了。所以我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在以赛亚书本身的组织架构上面，那就少花一些时间在这些什么，作者啊、简介啦。然后哪一些神学家说以赛亚书有几个作者啊？这部分我不讨论了。更何况我也不这么相信这些德国，尤其是那个18、19世纪那些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那些想法，你不需要知道也没关系。知道了，对啊，你如果不懂得辨认的话，反而害了你。所以我不花时间在那些所谓的知识上，就直接进到以赛亚书的大架构当中吧。那首先呢，为什么有个驳尾句就是这接下来你听到的以赛亚书里面的，无论是它如何分段大纲，还有里面的具体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我听他的课整理下来的。所以呢，也就是那种精神，那个精神，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对，只不过是前面的人所讲的，他讲了很清楚， 啊，很多的资料很有用，所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把它这个记下来，然后呢，通了照讲，就是这样的概念在里，所以我不要掠人之美哈。那接下来我讲的以赛亚书解经的内容是受这个叫伯维士弟兄的影响。他是谁啊？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啊，犹太裔的美国人。然后呢，他出生在美国嘛，后来他是犹太人。认识主了对，他犹太人不是从小就信耶稣的哈，他是在美国生活的过程当中，是犹太社会里面的人。后来他信主了，信了耶稣了，犹太人不见得信耶稣的哈。后来他难得他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的犹太人，神呼召他成为教师教圣经的。所以后来他成为神学院的讲师，那他因为正是因为他的犹太人的背景他从小就生活在犹太的文化底下，所以对于这些旧约圣经的这些文化背景那有一些了解，又加上他后来就跑回去以色列，因为他出生美国嘛。他跑回去以色列去扎扎实实的学这些旧约圣经了，所以他从犹太人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以赛亚书，然后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因为后来台湾的一些教会认识他，知道他是这样的服侍以后。请他去台湾教以赛亚书然后他的教法呢，其实也不是解经的教法，不过呢，他对于以赛亚书里面的大纲，还有每一部分他讲的主题，他讲课的过程当中整理得非常清楚对，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是福音点 NET 那个网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大概是五年前听的，后来我就把它整理下来，成为今天你看到的这个大纲大纲。然后有了这个大纲，我们大纲过去之后，开始走经文，就按着这大纲的逻辑次序走这些经文对。所以他整理得非常不错，那我就拿来用就稍微解释一下。所以是我们这位伯伟志，他中文名字叫伯伟志伯伟志弟兄的他本身的大纲，所以我拿来看好的，那我们就正式进来了以赛亚书66章分成两大部分。很好记，1到39章就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66卷书嘛，39、27，前面39卷书就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也是很刚好，它的逻辑分段上面前面39章就类似旧约圣经，内容上面架构上面类似。我不能说完全的一致，完全这两个字大概不太容易用，可是大概大致上可以这样对照，所以以赛亚书有点像是精简版的圣经这样子。前面39章，他在讲述谁是那个王，哪个王啊？天国的君王。谁是那个王？对，谁是那个王？就好像是旧约圣经，总的来说，它是目的，写作的目的 就是要介绍耶稣基督就是那王啊，凑巧是这个样子。当然，在神眼中应该不是凑巧而已了，神有意为之啊。所以39章谁是那王？这里面提到了列国的王，里面提到了弥赛亚君王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那王。然后这39章写作的背景呢，就在于当时候国际局势上强盛的那个亚述帝国啊的影响之下那一段历史所以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在亚述帝国啊非常强盛的那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当中，他在思想谁是那个王？是亚述王吗？其实不是，是犹太人自己人间的王吗？不是，谁是那王？以马内利是那个王所以1到39章，事实上他就聚焦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然后40章到66章对，最后面的嘛，39、27，这27章就好像新约的27卷书类似这样的概念新约27卷书它聚焦在谁呀？这个王为我们做什么？以马内利为我们做什么？刚好新约圣经27卷书，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刚刚好这样互相的对应的好的，有没有问题在这里？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好。那请你尽量提问尤其是上我第一次课的请你尽量提问对。好，那我们看稍微细节一点。所以前面第一部分谁是那王，我们就先讲以马内利是那王，对。好，那里面分成这几个段落啊。所以第1章到第5章是整个以赛亚书的摘要，摘要。所以它的逻辑次序是独立开来的，它就是摘要。摘要写些什么？整个以赛亚书主要在讲的内涵，摘要。他说，对于以色列子民离弃神，行邪恶的咒诅，所以整卷以赛亚书最重要表达两个观念，其中第一个就是神对以色列子民离弃神的咒诅，离弃神行邪恶，神要咒诅以色列子民，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以色列渔民的安慰，还有救赎，还有整个民族国家复兴的应许，咒诅跟应许，所以1到5章就讲这个，以色列子民离弃神行邪恶，神咒诅他们，咒诅完毕之后，神对于剩下来的老百姓没死的。神要安慰他们，神要救赎他们，神要透过他们重新复兴以色列。所以1到5章就是讲摘要。有疑问吗？听得懂吗？好，没有的话，第6章就是神对以赛亚个人的呼召。所以第6章，以赛亚见到天上的圣所里面天使对神的敬拜。 看到这个异象之后，神对他说话，对，呼召他，差遣他，传递神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就是摘要里面讲的咒诅的信息，还有复兴应许的信息啊。所以换句话来说，第六章如果从事件的发生的时间上来看的话，第六章应该早过于前面1到5章，是不是啊？神先呼召了嘛，呼召了才有话啊，神才有话要以赛亚去传给以色列民呢，对不对？啊，所以前面5章就是你可以说之后要写成书了，以赛亚要把这些神的启示要写成了。最后放上去的，对，集结成书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赛亚从年轻开始就被神使用，啊，蒙神呼召了以后，神对以色列子民讲话，所以神有话对以赛亚说，以赛亚就把它记下来，耶和华如此说，就对老百姓说了。那每一次重要的启示、重要的默示，他就记录片段了。到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以后，诶，我们应该整理一下哦，所以以赛就动手把这些记载的把它整理起来，可能成书了，也可能不是说真的是要死之前才一次把以赛亚书整理起来哦，再写一个前面1到5章，写一个这个摘要在那里，应该不是哈。应该不是，可能就是他人生某个阶段，哎，对啊，现在神已经讲了那么多话了，他要把它整理下来。神可能感动他，启示他，把它整理下来。整理下来的过程当中，把1到5章把它补上去，有这个摘要在那里，可能是这个样子哈。以赛亚这个先知活得很长命啊，活得很长命。你看他以赛亚第1章1节就提到了，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对，你就知道以赛亚活的年纪很大，他经历的做王掌权的王乌西亚王就是亚撒利亚。对，亚撒利亚，对，然后约坦，然后亚哈斯，然后西西家，然后他死在马拿西的时候，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所以五朝元老经历了五代的王，这边都是父亲传给儿子，传给儿子，再传给儿子，传了5代啊，所以以赛亚真的活得很长命。我在说什么？所以神使用以赛亚去传递信息给以色列百姓，用的时间非常长。你看到的以赛亚书总共66章，它的时间跨度是以赛亚的一生，从刚刚蒙召的时候年轻，对，啊。见到异象，天上圣所的敬拜，对，那是年轻的时候，神刚刚呼召他，就告诉他一辈子传的信息是怎样，就是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子民离弃神，神要咒诅；对于以色列渔民呢，剩下咒诅完之后，剩下老百姓要安慰，要复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就讲了这段话了。当然不是每一个字就是我刚刚描述这样，而是它里面的主要的意思啊，以赛亚应该能够体会到了，对啊，所以他一辈子活了那么长命就是在落实神对他的呼召的这一段话啊，当然了，信息上面更仔细、更具体。所以，他说明了什么事？ 年轻的时候，你的性子怎样？你到中年，你到壮年，你到晚年的时候，会不会改变呢？我想当然会嘛，对不对？你有机会听到我08年的讲道的话，你跟现在的讲道一对着听，你就是根本两个不同的人嘛，对不对？啊，那整个经历呀，被神开启的程度啊。你肯定不一样的嘛！你这个08年到现在几年了？25年，17年过去了。对，我06年安利当牧师的，对，那个时候跟现在，那在这中间，差个19年过去了。那当然，那个讲到的风格啊，肯定有很多的改变的嘛。以赛亚写以赛亚书也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以赛亚服事后期所留下来的文字，可能是神启示他，然后他要动笔写下来嘛，记录下来。他笔法上面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人不再年轻了嘛，对，一个对神的心意理解得更加通达了嘛。所以难免会影响到他如何观察，然后下笔。所以这牵涉到，因为有一些这边讲到了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还有现代的犹太的这些圣经学者，他们会说以赛亚书。后面的部分啊，就是39、27后面的27卷、27章啊，哦，不是以赛亚写的，是以赛亚之后数百年中间有两三位作者用以赛亚的名字来写的。我是完全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虽然他们有博士学位，他们上了神学院，很好，很厉害，很牛。不代表他说的就是对，而且可以很清晰的说，这种说法完全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因为他把那么重要一卷书，这个神启示的这卷书，降格成为人的作者的一般的历史文件。他这样降格下来，因为里面都是有冒用嘛，假冒啊，你能够接受圣经是有人假冒这样写下来的吗？你能够接受所谓的圣经不是圣的，不是圣洁的吗？是有人要用假冒的方式留下，你能够接受吗？你能够接受这些神的启示是要透过人的假冒吗？对啊，那逻辑上说不通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那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他在动摇我们整个信耶稣的信仰的基础，最根基的，就是让你怀疑圣经是不是神真正的启示，还是只是一般。像佛教啊，像道教啊，像穆斯林啊，他们的经书宗教而已。我们对圣经的相信不是宗教而已啊，抱歉，我不这么信。你听我上课，我不这么信。我相信是神自己的默示，是神自己感动这些先知们、新约时代的使徒们，让他们留下这些文献。可能是他们亲手写，也可能是他旁边的秘书写的，把它记录下来，是出于神所默示的，而不是这些新派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用什么文学比较，用历史比较，拼凑出他们觉得他们相信的。事实上也不能说他们相信，因为他都加一个可能，光两个可能，几个可能凑在一起就动摇了。圣经绝对的地位， 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哈，所以这里就先讲出来。对，那么文学比较，明明看起来不一样，两个人写的嘛，是啊，听起来好合理啊。可是我就用我自己现身说法，你听我08年的讲到，跟我现在的讲到，差别事实上非常大的。对，两个不同的人嘛，可是都是我。对，其实就说明了，以赛亚他不是机器人呐、啊。30岁的时候的他，跟他60岁、跟他90岁的时候，他写东西写出来都一样，一样的口吻，一样的成熟度。对，他不是机器人，他是像我们一样啊，是人，神感动的那个人。对啊，神感动30岁的以赛亚，跟感动60岁的以赛亚，跟感动90岁的以赛亚。对。写出来的文字，年纪的差别就不一样，成熟度就不一样，对神的心意的理解程度也就不一样，对。所以他解答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对。所以第6章神对以赛亚的呼召，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真正进到以赛亚的这个启示里头，神给他的启示里头了，内容，神的启示的内容，所以7到12章讲的是以马内利之书，以马内利之书，以马内利书在讲什么？第7章，以马内利的预言，记得吗？你稍微提一下，对。亚哈斯遇到问题了。亚哈斯是当时候的南国犹大的王，他遇到大问题了。北国联合旁边的亚兰国，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来欺负南国犹大，要攻打南国啊！对啊，声势浩大。这亚哈斯急了，怎么办？强敌入侵了，两个国家联盟起来打我，对啊，怎么办？想办法。结果他想的办法不是来到神面前求告神，他想的办法是怎样？我联络更北边的亚述，让亚述帝国，哎，我跟他联盟起来。亚述帝国比你厉害吧？啊，比以色列厉害，比亚兰厉害吧？你两国连在一起也打不过亚述啊。所以亚哈斯王啊，很聪明啊，他觉得他很好啊，路可以走得通啊，就派使臣去联络亚述帝国了。亚述帝国也欣然答应啊，你要跟我联盟来攻打那两个国家，可以呀，就要联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耶和华神就启示以赛亚，去告诉犹大王亚哈斯告诉他干嘛？你干嘛不来找我啊？你现在遇到强敌了，你干嘛不来找你耶和华神？是不是以色列没有神啊？是不是犹大的神不再是神啊？对啊，那亚哈斯根本一点寻求神的心意都没有，对，他用人的方法去倚靠大国。我给你钱收买你，你带兵来帮我打仗啊，把那两个国家从背后收拾起来。你看，对呀，前后夹击，他们肯定输。对呀，人的想法很好的买卖，对对。亚述也觉得太好了，我老早想要去把他们干掉了，把以色列干掉，并吞以色列。老早我找不到理由，现在有理由了，刚好你还帮我。对啊，你自己兄弟之情不顾了，以色列跟犹大嘛，兄弟之情不顾了啊！现在对啊，对啊，好，你们兄弟阋墙，我来掺一脚，刚好，嘿嘿，对啊，把你们剿灭了。亚述帝国很开心的，好啊，帮你忙啊，对啊，黄鼠狼拜年啊，不安好心啊。神主动透过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你要来寻求我，所以先预告出来了。预告出什么？ 这两个啊，神描述以色列王跟那个亚兰王，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他们两个是冒烟的火把头，啥意思啊？火把，晚上点火把是要照亮啊，对啊，结果现在是冒烟的火把头，啥意思啊？火把点着的时候是不太冒烟的，就是火光嘛。灭了才冒烟，所以神在笑话这两个要联合起来欺负犹大的，神在笑话他们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对啊，让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你不要怕那两个，这两个啊，对啊，对。这两个啊，60年之后，你就看到他们必致见气，国不成国了。你就再等个60年，你就看得到这两个现在很嚣张，到后来神自己收拾他们，必致见气。然后神要亚哈斯。你跟我求一个征兆吧，求一个印证。对呀、啊，事实上神在建立亚哈斯的信心呢、啊。结果亚哈斯呢，他就不要，我不求，而讲出来理由很属灵啊，我不试探耶和华，很属灵啊。现在耶和华神主动要你求一个征兆，结果他居然就不求，还很属灵的说我不试探耶和华，那整个就倒过来了。所以亚哈斯的脑袋里面，他对神的想法都是扭曲的，他根本不认识神。那神实在受不了了啊，对啊，他就叫以赛亚直接讲了，你不要征兆，我给你一个征兆，你不求我直接给你啊，这是神用心良苦到这种程度，他要说服亚哈斯不要离弃神，你要敬拜神，你要依靠神。那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不依靠耶和华神呢？你怎么只动脑筋去依靠亚述呢？所以神就直接讲了一个那个啊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第七章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为以马内利，人称为以马内利。好的。所以，他的第七章开始，神就告诉以色列子民，尤其是亚哈斯，神有一个兆头，一定会显现，一定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的孩子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住。那关这孩子什么事呢？神接下去讲了，这个孩子啊，还没长大之前，他还没有办法左手右手分辨什么是得罪神，什么叫不得罪神啊？还没有办法分别善恶之前，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指的就是以色列王跟亚兰王，哼，必致见气。对，所以那个兆头就是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啊，那大家叫他名字叫做神会跟人同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这两个王一定存留不住。好，所以这里是以赛亚书第一次提到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后来在亚哈斯当王，后来亚述他联络了亚述帝国啊，然后打败了北国，打败了亚兰国这件事情，以马内利还是没有降世。不过他开启了一件事，头一个对亚哈斯来说，对亚哈斯来说，神，你不寻求神，可是神却对你讲话，神先预告了，今天这两个王必致见气，他们会倒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亚述，不是因为你用人的想法。哦，你得了胜，不是，而是神要这么做。对，神要这么做。 差别在哪里呢？神亲手的作为是没有遗憾的。神亲手的作为不需要事后来擦屁股的。神自己亲手的作为干净利落。什么意思？后来。亚哈斯计谋得逞，亚述帝国真的攻进来，然后帮助了亚哈斯把北国把亚兰国消灭了。然后呢？然后亚述帝国就继续把你南国要吞掉。这就是我讲的哈，对，不是神的作为啊。人倚靠亚述得胜利，这不是神的作为。那一场胜利不是出于神，对，反而是神的任凭。你把亚述帝国带进来，后来就是把毁灭带到南国来。后来亚述帝国真的把北国灭了，亚兰国灭了，他继续往南打，换了皇帝继续往南打。对，后来亚述帝国就真的让南国吃了大亏，亚哈斯搞的。哦，所以第一个神要告诉亚哈斯就是这件事，你不依靠我，你用人的方法去搞，肯定就带出来后来的祸患。后来的祸患，你如果不依靠亚述的话，神一样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保证解决。所以才会有以马内利的预言在那里，这是最立即的层面哈。最立即的层面，等到有下一个层面出来，就是整本圣经，神要启示救赎这件事情，以马内利的预言，原来不是只是指亚哈斯当时候发生的国际局势。而是先铺设了，原来神最终的拯救，对以色列国的拯救，对于神的子民的拯救，是要透过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以马内利。所以整本圣经的范畴来看，原来以赛亚书第七章就开启了以马内利的预言。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所以七到十二啊，我没有办法一章一章直接这样讲哈，所以比较重点的就是第九章的时候，对，神对这位以马内利接下来的预言，对，这是什么？他现在预言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这一位要来到人间。要掌管神的子民、神的国的，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事实上就是以马内利的更进一步的启示。所以，这个观念贯穿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以七章一直到十二章，以马内利之书贯穿在其间啊。好，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继续进行到13章到23章。对四维国家的。审判。如果你我们弟兄姐妹对先知书有一些概念，神常常透过先知书的启示是这样一个模式在那里。神有话对以色列百姓说，说完了，无论是警告，无论是安慰，对，或是咒诅，不管，当然以色列子民犯罪，神就咒诅啊。那以色列子民真的倒霉了，神就安慰啊。以色列子民悔改了以后，而且神就悦纳啊。 啊，不管神对神的子民讲过话，连带的后面一定基本上都有这个模式。以色列旁边的四围的这些邻邦，神对他们说话。那大部分说什么？绝大部分就是说责罚这些四围的邻邦，审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二代以色列所以你这个模式以马内利之书神对以色列子民讲话，尤其是君王预告了以马内利，然后讲了差不多之后呢，就有这一段了，对四围国家的审判。先知书一直都有这样的模式讲讲以色列，再讲讲什么推罗，讲讲西顿，讲讲亚门，讲讲摩押，讲讲以东，这样都腓力士讲完一圈，然后再回到对以色列讲话。那神透过先知讲话都是这个模式你可以看得到。然后24章到27章，小启示录小启示录什么意思啊？对全世界的未来的启示，里面有审判，里面有安慰，里面有应许，互相交错安排着。所以24章到27章是一个小启示录。那也刚好，第六章神对以赛亚的呼召，7到12章神对以色列民预告以马内利，然后呢，讲完以色列之后就讲四维国家的审判，讲完审判之后讲未来的事，小启示录，这个全世界未来的事，对。好，小启示录完毕之后，28到35章。以马内利之书的第二部又延续7到12章讲以马内利，28到35继续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所以7到12跟28到35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对，我们可能会这样做讲完7到12章就跳到28到35。都讲过去，再回到13到23这样，对，所以以马内利之书的第二部这个段落，然后呢，36到39节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西西家王，刚刚讲亚哈斯王嘛，对不对？对，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亚哈斯很不像样，可是他儿子继承作王的时候，却是除了大卫以外最好的王。除了大卫，就是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他们历史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学家，他们研究他们自己君王的历史，会是这样评价：除了大卫，他们最伟大的是大卫；除了大卫之外，最好的王不是乌西亚王，却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中心之君，所以36章到39章就讲述西西家如何倚靠神，把亚述帝国几乎要把犹大灭亡的事情呢，给他扭转过来。因为西西家倚靠神，倚靠神，他倚靠神，神就亲自出手。把当时候的亚述帝国入侵的部队18万5千，已经把耶路撒冷围得像鸟笼一样，对，人出不去的，对，2、3年了。结果在这种局面之下，西西家王倚靠神，神自己亲自出手，一个晚上就把外头围着的18万5千的军兵，包括当时候的亚述王希拿基利。让他们自己哗变，事实上就灭命的使者，一夜之间除灭了18万5千的军兵，哗变了，就是我们一般部队里面讲的哗变，发疯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里面的士兵们发疯了，发疯了就你砍我，我砍你，然后一夜之间就全部死了，然后希拿基利王就逃回去他自己亚述的首都去了，就讲那一件历史所以36到39章就讲，实际上的主题是什么？渔民， 神的余民啊，大部分的神的子民因为离弃神，被责罚、被审判了。在这过程里面，有倚靠神的余民，这些以色列的余民是神祝福的对象。神要从这些余民重新兴起以色列，神的子民。那西西家就是这个代表，倚靠神的余民的代表。那刚刚好，以赛亚啊，不对，不对，西西家这个字的西西家名字啊，名字有字的意思哈、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也那么刚好，他的名字就刚好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的确，他就因为倚靠神，神纪念他，神真的就是他的力量。好，所以后来显出那么大的一些神迹出来。好，到这里我们把第一部分的大纲过去了，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啊。得，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哈，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容易，我已经讲了里面的这部分哈，所以第二部分从40章到66章，这个以马内利的王为我们做什么？他刚才讲就好像对照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啊。借着摩西律法，还有先知的书，把要等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指明出来，对不对？39卷书做这件事，对，把弥赛亚指明出来，对，要你们要等弥赛亚降临。然后新约圣经，弥赛亚降临，弥赛亚为我们做什么事？弥赛亚为我们赎罪，弥赛亚为我们建立教会啊，对。那这王为我们做什么？对，以赛亚书后面27章就做这个。然后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啊，事实上是很多还没有实现。当时候以赛亚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实现哈，他预言巴比伦的兴起，兴起来干嘛？管教南国。管教南国，巴比伦的兴起，神要兴起的，又来管教南国的，哈巴古书也有提到啊，管教南国，神兴起加勒底人要管教犹大的，所以在以赛亚年代比哈巴古还要早，对。从以赛亚就预言了，就预告了巴比伦要兴起，要来管教犹大。不止巴比伦管教犹大之后，使犹大灭国，把犹大的余民掳到巴比伦去。啊，不止以赛亚还预言了什么？更后面的波斯帝国，连让犹大的余民被掳归回的那个王的名字。都预言了，叫做塞鲁士王，对，或是叫居鲁士王，或叫古列王，这三个名字讲同一个人哈。那个翻译的缘故，翻成不三这三个中文看起来不同的字哈，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对，是用三个不同的翻法哈。所以更预言了波斯帝国会出了一个古列王或塞鲁士王，把被掳巴比伦的老百姓放回来，这个预言都已经讲到。所以这王为我们做什么呢？是不是讲巴比伦王吗？被神使用来管教以色列吗？是波斯王吗？是塞鲁士吗？神预言了这个王要让犹大被掳归回吗？其实不是，更重要的就是弥赛亚这个王要做什么？所以巴比伦王、波斯王只不过是弥赛亚君王手底下的棋子而已。今天所要掌管神的子民历史的，不是巴比伦王，不是塞鲁士王，真正要掌管神的子民 命运的是弥赛亚君王，是以马内利啊。所以40章到66章这一段啊，记录的整个大历史背景就是巴比伦被兴起的过程。神使用巴比伦啊，神使用后来的波斯啊。不过，这里面弥赛亚角色贯穿全书的弥赛亚，这虽然有这个写到人的历史的预言，提到巴比伦，提到波斯，可是最重要的是，弥赛亚掌管巴比伦王，弥赛亚掌管波斯王。弥赛亚的角色贯穿全书，所以这后面40章到66章历史架构是在这个巴比伦王被兴起，然后预言了波斯王啊被掳归回，历史架构是这样。然后内容上面分成这5大段落，40章讲到安慰之歌，诗歌题材的。安慰之歌，41章到53章讲的是仆人之歌，啊，40章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讲36到39是怎样？亚述差一点把西西家王的犹大吞掉啊，意味着整个犹大国基本上已经被亚述占领了。老百姓就在战乱当中死的死，逃的逃啊，最后只剩下首都耶路撒冷被围困了，等于是已经被亚述欺压到那种几乎灭亡的地步。结果西西家在那个时候还是定义倚靠耶和华神，所以神拯救他们了，在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就好像是当时候犹大的渔民一般，只差没有被掳走而已。好，所以这是39章完毕哈，40章就是安慰安慰，加倍受罚之后，神安慰神的百姓，就是以赛亚在讲话的那个时代，西西家刚经历过被外族的欺压，渔民刚刚经历过被欺压。加倍受罚了，神的安慰就临到，就西西家那个时代的安慰之歌啊。当然，以赛亚书写作最重要的不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预告了后来以色列子民，他要被更严重的责罚，以至于。不只是北国灭亡，南国也要灭亡。最后，南北两国就分别灭亡之后，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是更严重的啊责罚。责罚完毕之后，神要安慰他们，安慰之歌，啊，让他们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其实国家还是很艰辛的状态，没有国家。这讲到了是灭国之后，第一个圣殿被毁，他们还要等，加倍受罚之后再等，等谁呀？等以马内利来安慰他们。所以安慰之歌在西西家那个世代有了安慰。其实更重要不是西西家那个世代得到安慰，更重要的是指向后来的。以马内利弥赛亚要来安慰神的子民，被掳归回的子民，安慰之歌啊，怎么安慰？到41章到53章的仆人之歌，这个仆人要成为罪的救赎。所以以赛亚书52章最后面到53章全章就在讲主耶稣。后来的主耶稣就弥赛亚如何为我们赎罪，然后 死里复活的预言，对吧？仆人之歌。然后到54章到58章，就是盼望之歌，分成两个段落来讲哈。所以一盼望之歌二，对，盼望之歌，也就是这一位预言将要来的弥赛亚，是我们神的子民的盼望，盼望之歌，盼望他来。然后59章到63章是这个救赎者之歌，还是一样，这一位以马内利，这一位弥赛亚，他是救赎者，救赎者之歌。最后64章到66章总结之歌，这个总结之歌也包括了整个历史的总结，后来的千禧年国的景象，总结之歌。好的，我们很快的把以赛亚书整个大架构稍微有一点点概念，我这样讲过去你一定迷迷糊糊的，不过稍微有一点点概念，我鼓励你们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下个礼拜来上课哈，这中间你把以赛亚书按着这个大纲去观察过，你对照着这个大纲来把它读过一遍哈，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味道抓住。好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来，我看看谁来带我们祷告呢？来，苏姐、苏长文姐妹，可不可以带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
好的，刘牧师。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个平台，让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以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愚昧。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真的是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常常的活在自我当中，不明白主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个平台。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样那个。赐给我们您的仆人来牧养我们，主啊，此时此刻，当我们学习的时候，主啊，您让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您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珍惜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把您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主啊，因为只有我们明白您的话，我们才能按照您的话语去行，我们才能够明白您的心意，我们才能做讨主喜悦的事情。主啊，请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以后的每次的学习。主啊，此时此刻，我也特别把您的仆人向主仰望交托。主啊，求您赐福于牧师，求您给他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求您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主啊，您使得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主啊，他每次在牧养我们的时候，主啊，您的圣灵就充满他。一是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主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平台上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您大能的圣手之中，主啊，是您的爱把我们聚到了这里，主啊，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彼此帮衬、彼此扶持、彼此代求代祷，让我们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光做盐。也求主来带领着我们下面的分享的时间，孩子祷告的不完全，求主成全的完全，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哎，我是不是提早下课了？哎呀，不好意思。